请弟兄姊妹上嚟。
好，
所以我系讲国语定广东话？我系讲国语定广东话？
你讲广东话，我翻译。
翻国语。
系。
OK， 好。多谢教会邀请我嚟参加你哋嘅宣道年会，咁好开心。
谢谢教会今年邀请我来参加这个宣教年会，我非常的开心。
其实我在年轻的时候呢，我都不年轻了，如果按牧师的定义四十岁都是年轻，那时候我都算年轻的，我二十多岁的时候。
其实我也不算是年轻了，假如你说算四十岁是年轻的话，我当时是二十来岁。
神就 call 我出来服侍他。
神呼召我出来服侍他。
And then 他的呼召很清晰的，就是要我去服侍这一代的年轻人。
神的呼召非常的清楚，就是服侍年轻人。
所以我很荣幸，在我来美国的时候，我就入了Foothill College， 跟着我转了去 San Jose State。
我来美国的时候很荣幸能够进到这个Foothill College， 然后到了这个圣何西的州立大学。
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都接触了很多的学生，还有我们都开展了福音营在那个年代。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接触了很多的年轻人，也开了无数的福音的营。
所以感谢神，当我神学院毕业的时候，神就给我这个感动，要开始在校园里面来到广传福音的这个使命。
感谢主，当我毕业神学院毕业的时候，神再一次的呼召我在这个大学校园里面服侍。
所以我们那个机构呢，就叫做福音传校园。
所以我的机构是叫福音传校园。
好，咁英文呢就是 CCEM Chinese Campus Evangelical Ministry。好，大家知道。咁咧，我其实今日咧带咗啲brochure， 咁我麻烦Justin 帮我派俾大家。咁我就唔详细介绍我哋做啲乜嘢啦，因为咧时间唔容许我做咁多嘢，咁所以咧我就让大家自己去睇。如果你对我哋嘅事工有兴趣咧，咁我鼓励你就要同我倾，或者同 Justin 倾，同牧师倾，咁我哋可以一同嚟到参与。
今天我带了一些的单张来，关于我们的事工，我不在这里再花时间，我分发给大家。假如有问题的话，你可以跟 Justin 弟兄或是跟我联系。
好，咁咧，我咧就今日咧就用一个嘅活动嚟到分享呢个 PowerPoint 入边会介绍噶啦。我个 remote 冇攞到，所以你可唔可以帮我揿一揿？
今天我以一个活动来与大家分享。
咁咧，这个活动咧，我哋叫做新生定向。
这个活动我们叫它为新生定向。
咁咧系俾一班junior college， 即系啱啱嚟读书嘅 international student 嘅一个嘅群组嘅。
是专门提供给这些在外国来美国读书的国际学生的。
在我2000我那个年代，我990年代一直到2010年呢，这个年代呢，其实呢有好多香港人呢都来美留学的。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从90年代到2001年，有许多的学生是从香港来的。
咁我就喺嗰个期间，我就喺嗰个阶段入边，我自己都系咁样过嚟，做咗一个过来人。
我自己也是这么过来的，所以我是一个过来人。
所以咧，但系咧，我哋就发现咧，喺数据入边咧，我哋就见到2003年开始咧。这个中国大陆的学生呢就越来越多来美国。
从数据上我们发现，从2003年从中国大陆来的学生越来越多。
我记得我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们去美中做短宣那阵时呢，很多的中国的留学生呢，多数都是一些学者性的一些的家庭来到访美，来到做访学，来到访美的学者。
我记得我去美中参加短宣的那个年代，很多都是学者从中国大陆来的。
但是呢，到了2013年后呢，我就发现呢，在18岁即、就是、大中学毕业来美国读书的留学生就越来越多。
到2013年，这个越来越多从中国大陆来读高中的学生，
高中到大学，
高中到大学的人数越来越多。
到了2018年的一个数据呢，美国的每三个留学生入面就有一个是中国人。
那到2018年，根据调查，从三个留学生有一个就是从中国来的。
咁我哋加州呢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地方，它占据了留学生的比例的20%。
加州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地它占据了20%这些留学生。
所以呢，我哋喺 Junior College， 好似 Deansa Foo Hill 呢啲好高 transfer 去 UC 嘅系统嘅 Junior College 入面呢，就一定有好多好多中国嘅留学生喺入面。
所以在这些社区的大学如 Deansa 跟 Foo Hill College 里面就有许多这些中国来的留学生。
我记得我有试过有2-3年，我们每一年在这个活动叫 ISP 的 Welcome Dinner。那 ISP 是一个都是一个叫做 International Student Fellowship 的一个组织。那他们举办了一个大型的欢迎晚会，来到欢迎这些学生来到进入学校，是每一年的fall 的 season。
每年我们在这个秋季的时候有一个欢迎这批留学生的一个晚宴叫 ISP Welcome Dinner。
咁就喺入面呢，我哋就会接触到好多好多嚟自亚洲嘅留学生，包括中国、香港、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等嘅国家嘅留学生。
在这个晚宴上面，我们接触了许多从东南亚来的学生，在中国、马来西亚、香港、大陆很多的留学生。
所以我哋就同 ISF 就嚟到一起合作，我哋就嚟到 reach out 呢班嘅讲中文嘅留学生。
我们与他们一同的合作，从跟 ISP 一同的合作，来接触这一批来自海外的留学生。
咁我哋就可以 target 佢哋无论系国语或者广东话，我哋都帮佢哋做一啲嘅活动嚟到欢迎他们。
我们针对他们，不管是讲普通话或是讲广东话的，我们都会制造出一些的活动来欢迎他们。
包括了我们有 Welcome Day 啦，
我们有欢迎日啦，新同学。
我们都会有好像 Major Career Workshop 啦，
还有这个学系跟这个学这个事业方面的一些的讲座。
我记得我邀请了很多教会的一些 professional 的人士，例如 computer science major 啊、finance major 啊，邀请他们来跟学生来到分享他们怎样去进入这个的 career path。
我曾经邀请很多大学里面的教授还有这方面的专业人士来跟他们介绍怎么样能够对他们未来的专业做一些的讲解。
系啦，咁所以就希望可以当佢哋嚟读书嘅准备嘅过程入边咧，让佢哋知道点样去准备自己。
让他们更早的知道怎么样去准备他们的未来。
好，跟住咧，我哋喺2012年、2013年，我哋就开始咗一个叫 camping， 就 orientation camp。
2012年到2013年，我们又开始了一个叫 O camp 的一个露营的一个活动。
好，咁呢个 camping 咧就3日2夜，就好似宿营咁，就好似你哋教会去退休会，我哋都系差唔多模式，但系咧我哋就唔系讲圣经，我哋咧就做好多其他嘅活动。
有点像我们的夏令会3天2夜，可是我们不是讲这个宗教，我们是跟他们一起的有很多的互动。
好，包括我们有透过游戏建立那个帮他们建立那个友谊的关系。
透过很多玩游戏的机会来建立友谊。
好，跟住玩啦，玩就一定是每一次最开心的时间，大家就学生聚埋一齐，从不同的地方嚟，是第一个在第一个开学之前嚟到准备，开学之前他们可以一齐玩，一齐开心。
在开学以前，我们针对这个活动就是一起的玩耍，跟他们都非常的喜欢。
咁当然包括了很多很有爱心的弟兄姊妹的参与。
当然其中还有很多有爱心的弟兄姐妹的参与。
所以我邀请了很多的义工来到做他们的组长，或者有这个义工是学生，他们是转了学校，或者是第二年第三年，他们在里面来到帮忙。
我邀请了许多的学生义工，有些已经升学第一年或是第二年的回来帮忙。
所以让他们感到有个家的感觉，
让他们感觉到有家的感觉，
爱的感觉，
爱的感觉。
在我们中，在当中我们会有萤火的晚会，
当中我们还有萤火的晚会，
有些学生就可以分享他们的生命当中怎样经历上帝的恩典，
让学生们能够分享他们生命中怎样经历神的恩典，
还有经历到上帝的爱的改变，
经历神对他的爱怎么样去改变他。
所以呢透过这一系列的活动呢，那我们就可以在新的学期之前呢就将他们融入来我们的群体里面。
透过一系列这些的活动，以上的活动，我们就在开学以前，我们就可以把他们融入到我们的家庭当中。
所以每一次呢 ，before 喺呢啲活动开始之前呢，我哋喺7月、8月呢，我哋都会去到各个教会去邀请呢啲唔同嘅弟兄姊妹，如果佢哋愿意嚟成为义工。所以呢这个呢就是通常是我做的一个 slide， 就是邀请每个人的参与。
每一年我7、8月的时候就到各教会去邀请这些义工来参与我刚才谈的那些活动来帮忙的。
咁当然啦，大家都知道啦，2020年同埋2021年系发生咩事啊 ？COVID 嘅问题啊，所以呢我哋所有线下的活动基本上是停顿，所以去年呢我们花了很多的花了很多时间将我们的那些活动变成了在 Zoom 里面的活动。
去年因着疫情的影响，我们所有的活动都停顿，改为在线上举行，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 Zoom 的平台上面去举办。
跟住呢在这个平台里面呢，我们又认识了很多的新的学生。
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认识很多的新的学生。
我最记得去年有一个学生告诉我，他刚刚来的时候他读物理系的。
去年有一位学生我非常有印象，他是读物理系的。
他刚刚来的时候他说 我信科学，所以我不信上帝。
他刚来的时候他说我信科学，我所以我不相信上帝。
但是我们很感恩，过了3个月后，
可是我们非常的感恩，过了三个月以后，
有一个姊妹带咗佢信咗耶稣。
有一位姊妹带领他接受了主耶稣。吓，
而家佢仲喺Foot Hill College 嘅嗰个 club 入边做咗团长。
他现在在 Foot Hill College 的一个club 里面做团长。
啊，我哋都仲可以跟佢 follow up 佢嘅灵命嘅成长。
我们继续跟进他的灵命的成长。
嚟紧嘅Thanksgiving 佢就会受浸。
在今年的感恩节，他将要接受浸礼。
所以我想分享乜嘢咧？
所以我想分享什么呢？
啊，喺你哋嘅宣道年会入边，我向大家提出一个挑战。
我在今天的宣教年会里面向大家提出一个挑战。
我去亲每间教会，好多嘅弟兄姊妹都话俾我听，牧师啊，哇，好多嘢我都做唔到喎，我又冇时间，我又冇呢、这个，又冇嗰、那个，我就帮唔到啲学生、哦。
我到了很多的教会，很多人的都给我的回应就是说，我没有时间，我很多事情都做不了，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
但是我告诉你，我在这13年里面，我见到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无私的付出和爱心。
可是我可以告诉你，在过去的13年，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无私的贡献。
可能你不需要去到很远的地方去做宣教。
也许你不用到很远的地方去宣教，
但是你可以在本地入边同样做到宣教的工作。
你同样在本地可以做到宣教。
所以我盼望，如果你有兴趣了解多啲，明白校园事工的运作，啊，欢迎你同我或者同 Justin 啊，教会的 Justin 弟兄来到接洽。
盼望大家假如对校园事工有负担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跟 Justin 或是我来联系。
好，今年我们给了这个新的一年的邀请新生的活动，给了一个主题叫做 On Cloud 7。
今年的我们的主题是 On Cloud 7。
On Cloud 7为什么，知不知道？
你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其实我都不知道。
其实我也不知道。
但是呢，学生告诉我知。
可是学生解释给我听。
他说 On Cloud 7的意思就是表达着在一个这么疫情的下面。
他们告诉我，其实意思就是说在这个疫情当中，
他们想给学生抱一个喜乐和平安的机会，
想提供学生一个喜乐和还有平安的机会。
所以让学生来直接参加我们活动，享受当中的快乐和平安。
学生透过我们的活动，参与我们的活动，能够享受快乐和平安。
好，所以下面呢，我们上面有 Facebook， 有这个微信群，还有在网站，我们都开了。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可以上去观赏我们一系列的活动，普埃比的给学生的活动。
假如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我的微信还有 Facebook 都有我们的资料在里面。
好，所以鼓励你们为我们继续的祷告，
鼓励大家继续的为我们代祷。
好，那我就分享到这里。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好，我们多谢吴牧师。Justin 在哪里？我哋带咗呢个嘅 reading class 喺点度 ？Justin 咧，亦都系我哋学生工作嘅其中一个帮手啊。咁佢咧同吴牧师咧有密切嘅一个合作啊，帮我哋咧嚟到系开路。我哋而家有道桥去到校园啊。咁我哋而家呢道桥咧，我哋行入啊。咁我哋而家有 Justin 开始同我哋行啊。咁我希望大家啦一齐咧同阿 Justin 啦，同埋吴牧师一齐同工啊。条桥已经响树啦啊。咁我哋需要有人咧。嚟到系用呢条桥，如果唔系条桥咧就白费咗咁样吓。很不好意思啊，因为我都弯之用国语啊。现在应该做什么呢？现在是读经啊。 路加福音第十章啊，冯牧师今晚上讲到是用整章的圣经跟我们讲，为了节省时间的缘故，我就不整章的来读，我就挑几节的来读啊。第一节到第三节啊，这是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啊，差遣他们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的各城各地去。就对他们说，要受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小，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我差你们出去进入羊群如同进了那个狼群。然后我们跳到第十七节那七十个人就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字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遣得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的一切的能力端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的。我们再跳到第三十六节跟三十七节，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的手中的灵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然后四十一节，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什么在许多的事虑烦忧，但是不可小的只有一件事，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今晚上我们非常高兴我们有冯牧师在我们当中。我认识冯牧师几年以前，我见他好像比较胖一点现在他瘦了一点不晓得什么原因以后你跟他谈谈为什么他比较瘦一点。那么我今晚上不把他的背景都全读了，明天也有技术的介绍我们今天只介绍他当中里面的一部分。冯牧师是华人福音普世差权会简清照华传的一个前国际总主任，现在是该会的宣教士的关怀专员Envoy。那么他在香港长大跟我们当中很多人一样那么大学毕业以后，他在香港的青年贵族协会来侍奉曾经任该会的亚洲区的训练的主任和执行总干事。那么他在2008年加了这个华权以后后来又在这个西方的神学院里面，美国的西方神学院里面获取一个的文化研究学士他还有一个的地名冯牧师已经结婚了，当然他有他两个已经结婚的女儿这里写的我写错了冯牧师给我一个的，他有两个外孙有三个内孙，所以最近就加了一个，有五个对不对？好，我们非常高兴，我们现在把这个时间交给冯牧师，我们请弟子翻译。
是，有一点不习惯，有人在我后边讲话，怎么样可以？你可以站在我旁边比较好一点，因为我好像有一点不习惯，就是好像左边有后边有声音，前一点，谢谢，这个不必要，谢，这样好一点，太好，男女平等嘛。
我是怕妨碍你。
没问题。没问题，绝对没问题。好，好开心今晚有机会同大家一起分享下。
很高兴今天晚上跟能够跟大家分享。
我都不知道几耐前咧系被邀请嚟教会讲道。
我不记得是多久前被邀请来到这教会。
但咧一开车入到嚟教会，我就记得咧我嚟过呢一度。
我开车进入停车场的时候，我就记得我曾经来过。
今天晚上呢，我觉得呢是好感恩能够呢见到有咁多弟兄姊妹来参加呢一个嘅差传年会。
今天晚上非常的感恩，今天晚上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来参加这个差传年会。
我亦觉得呢俾教会嘅领袖呢是一个鼓掌，因为佢哋够胆办差传年会。
好嘅，教会的牧师鼓掌。
因为好多教会已经唔敢办差全年会啦。
因为有许多的教会已经不敢。
因为点解咧？冇人嚟啊！
因为没有人来，
所以变咗咧，觉得搞都冇意思，因为搞咗都冇人嚟啊。
觉得办也没意思，因为没有人来参加。
但今晚咧，我见到咧有弟兄姊妹嚟参加啊。
可是今天晚上我看到许多的弟兄姐妹在下面，
而且喺疫情嘅底下你嚟参加，
而且在疫情的当中来参加。
我为你哋感谢神。
我为你们感谢。
我亦相信上帝呢感动你们来参加的话呢，肯定今天晚上或者来紧的两堂讲道，上帝有话要向你讲。
我肯定今天晚上感动你来参加这个会的，上帝一定会有话跟你说。
弟兄姊妹，当我们用这个主题，用要忠心的时候，
当我们用这个主题要忠心的时候，
我不希望我们只是一个口号。
我不希望只是一个口号。
教会很多时候我们很多口号的，
因为教会有很许多的口号。
我们喊口号，但是我们没有实际行动的。
我们喊口号，可是我们没有实际的行动。
如果我们说要忠心的话，我们就要在很实际的怎样去忠心法。
假如我们要忠心的话，我们就要落实怎么样去行出来。
我以前牧会的时候呢，我做这个的门徒训练。
以前牧会我做门徒训练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很多 门徒训练的资料里面呢，最缺乏的一样东西。
我发现许多的门徒训练的资料里面最缺乏的一样事情，
就是优先次序管理。
就是优先次序的管理。
然后时间管理。
然后是时间的管理。
我们很多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做门徒训练，当然教他祈祷啊，然后教他读圣经啊，然后教他背金句，这些都是好的。
我们一开始教门徒训练的时候都教他们祷告读圣经，然后时间管理，
背金句，
背经经句。
然后好，我从没听过有些训练资料说时间管理。
我从来没有看过有资料是谈到时间管理的。
其实如果讲到时间管理呢，我不是只是说讲好好的管理我们的时间，以致我们做多些事。
其实真正的时间管理不是说管理的我们能够真正的做多一些的事情，
而是呢我们怎样去做最重要的事，
而是去做最重要的事。
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呢，我们就忙做很多很多事。
今天呢，许多的基督徒就是忙，就是做许多的事情。
但结果呢，我们不是做最重要的事。
结果我们不是做最重要的事情。
结果我们又说忠心，但我们忠心做什么呢？
结果我们认为自己忠心，可是我忠心是做什么？
我是忠心给主，忠心要达到我人生的目标。
忠心给主，还是忠心达到我个人的人生目标呢？
我们有的时候都觉得说忙是一件好事来的。
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忙是一件好事。
如果你在街上见到牧师的时候，未必有牧师了，见到另外一个牧师，好像我这个牧师一样。
假如你在街上遇见你的牧师的话，
通常我们见到人的话，哇，最近很忙啊，牧师，是吧？
通常我们的第一句就是说，牧师啊，你最近很忙啊，是吗？
如果牧师说，不是，我很得闲。
假如牧师说，回答说，不是啊，我不忙啊。
你就会觉得很奇怪，你很愕然，你不忙，
你就会觉得很奇怪，你不忙。
如果教会领袖听见的话，更加不得了，是吧？
假如教会领袖 听到了，就更加的不得了。
你不忙，我给多些事你做咯。
你不忙，我多给你事情做。
即我们觉得你不忙不行的。
你不忙是不可能的。
牧师为什么不可以不忙的？
牧师不可能不忙，
他应该忙到死为止才啱噶嘛？
他应该是忙到差不多要死了。
我话俾你听，我哋见过有牧师真系忙到死噶。
我真正的看见过牧师忙到死。
我希望你哋唔好令到呢个牧师忙到死。
我希望你们不要让你们的牧师忙
到死。哇，佢好辛苦啊！
他好辛苦啊！
哇，所有联络讲员都要佢做嘅。
所有联络讲员的都要他做。
我今年有四个差传年会的讲道。
我今年安排了四个差传年会。
我告诉你们，只有一个教会的差传年会是直接由主任牧师跟我联络。
只有一个 差遣年会是由牧师直接跟我联系的，
其他教会都有教会同工同我联络的，
其他的教会都有教会同工。
哎呀，弟兄姊妹啊，唔好令到牧师忙到死啦！
哦，弟兄姐妹，不要让你们的牧师忙到死啊！
以后唔好以为忙系一个美德啊！
不要以为忙就忙碌就是一个美德。
冇错，忙有时有好嘅。
没错，忙碌有时候是好的。
但系太忙咧，唔一定好事嚟嘅。
可是太忙不是一件好事。
你知道吗？太忙咧，可以系我用来去逃避神嘅、哦。
太忙有些时候是用来逃避神的，
因为神要你对付你自己，你不想，于是乎你就忙不去对付你自己。
神有时候要你对付你自己，可是你就偏偏忙忙忙来逃避神。
有多少人说，牧师问你，喂，最近有没有读经啊？
有多少人问你、
牧师问他的时候说，你有没有读经啊？
牧师问你，你有没有读经啊？
你会说、啊、我太得闲没时间读经，有没有这样说？
你不会说我太闲了没时间读经。
当然不是这样啦，是吧？当然说我很忙啊，牧师，所以我没时间读经，是不是、啊、
当然你的回答是我很忙，我没有时间读经、啊
啊、我不是一起去传福音吗、啊、
可不可以一起去传福音
我很忙啊，我没时间去传福音、啊、
我很忙啊，我没有时间去传福音
你会不会参加短宣啊？
你要不要去参加短宣、
啊、哎呀，我好忙啊，冇时间参加短宣、啊、
我很忙、啊，我没有时间去参加短宣、
啊。你话系咪我去逃避神啊？
你说是不是在逃避神？
我哋好用好忙嚟到逃避神。
我们用很忙来逃避神。
我哋用更加忙会俾魔鬼留地步。
更加因为忙给魔鬼留地步。
哇，很严重嘅一件事啊！
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点解啊？
为什么呢？
因为你忙的时候，你会牺牲了一些你周围的关系咯。
因为你忙碌的时候，你牺牲了所有你周围的关系。
所以你牺牲了你跟你爱人的关系，你的无论你的丈夫、你的妻子的关系。
你会牺牲你的身边的爱人、先生、妻子。所有的关系，亲人的关系。
你的儿女，你忙，你没时间给你的儿女。
你忙了，你没有时间给你的儿女。
你就给了一个空间给魔鬼摄入来，然后去攻击你。
你却给魔鬼有一个空隙进来攻击你。
所以弟兄姊妹要小心啊，忙会令到我们去忽略了神在我们周边的作为。
哦，弟兄姐妹，你们要小心，因为太过忙碌的时候，你忽略了神在你周边的作为。
繁忙影响我们去察觉神的感动和带领。
当你太繁忙的时候，会影响我们察觉神的感动和带领。
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在所有的门徒训练里面，你必须要谈。
你觉不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在所有的门徒训练里面，这个必须要谈到的。
保罗都提醒我们啊，唔好消灭圣灵的感动。
保罗曾经提醒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葛培里写了成本书，只系讲一句圣经。
葛培里写了一本书，只
就系讲呢一个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就写了一本书，就是。谈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意思就话我哋好多时候都忽略咗上帝喺我哋周围，上帝向我哋说话。
换言之，我们常常忽略了上帝在我们当中说话。
我俾大家一个图睇下，
我给大家看一个图。
啊，呢个图咧就讲去我哋喺属灵生命嘅里边咧有两个领域嘅。
我们属灵生命、有两个领域，
一个就是属灵的世界，一个我们叫做是非物质的世界。
一个是属灵的世界，一个是非物质的世界、
一个就是物质的世界。
这边是物质的世界。
我们看到在非物质的世界里面，圣灵或者是耶稣基督的灵会介入，大部分都在一个非物质的世界里面。
耶稣基督的圣灵都大部分介入的时候都是在非物质的那一边。
你看到了，但是看到有个那个箭嘴是过了线的。
可是你看到那个箭头是过了那个中间的线的。
过了这个物质的世界那里。
去到这个物质的世界里面。
那这个我们就叫神迹的介入。
这个我们称它为神迹的神迹的介入。
那因为神迹的介入就是说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其实我们都有两个部分的。
其实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上面有两个部分。
我们的灵魂然后有体嘛，所以我们的灵魂有大部分我们去敏感到在非物质世界里面那个工作。
魂跟体我们能够。
我们可以感受到非物质世界里面的事情。
我们能够感受到非物质世界里面的事情，
但是同时间我们又可以是体会到物质世界里面那些的事情的发生。
同时间我们也能够体会到物质世界 当中发生的事情。
而在非物质世界里面不单止有圣灵的介入，有邪恶的势力的介入的。
在非物质的世界里面的领域当中还有这个邪恶的势力细腻的介入。
但以理书提醒我们原来有天使和魔鬼角力都在这个非物质世界领域里面发生的。
在但以理书告诉我们这个天使和魔鬼的角力都在这个非物质的世界里面领域发生。
然后呢上帝给我们是有这个的记忆系统可以去体会到无论在非物质世界或者物质世界里面所发生的事情。
神给我们有记忆让我们能够看见非物质世界里面和物质世界里面发生的事情。
然后我们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我们就活出我们的良知来。
然后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我们就活出我们的良知来。
所以属灵的操练最关键的地方是什么呢？
所以属灵的操练最关键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去敏锐了。这里看到敏锐去察觉 aware 察觉正观分辨上帝的作为，
就是敏锐察觉正观分辨
上帝
的作为。
所以这个地方很多时候我们特别我们福音派呢很忙于去做很多事的教会呢我们很少强调去敏锐圣灵的作为。
特别我们福音派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忽略了圣灵
的工作。
圣灵的工作。
所以这个的我说不要忽略圣灵的感动就是这种的操练。
不要忽略圣灵的感动就是这一种的操练察觉静观分辨。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如果我们一旦我们忽略了的话我们错失的东西就太多了。
假如我们一旦忽略了我们就错失了太多了。
今天同大家一起呢从这个路加福音第十章里面你要思想如果我们太忙的话我们会错失了什么。
今天我们在路加福音来思想当我们太忙的时候会错失了什么。
路加医生呢他是保罗的宣教同伴。
路加医生是保罗的宣教同伴。
他记载的书信呢是很详细的。
他所记载的书信都非常的详细。
所以路加福音的特色呢是很详尽。
所以路加福音的特色是非常的详尽。
你看耶稣降世的记载都是路加福音很长
的。举例耶稣降世的记录都非常的详细。
耶稣离世钉十字架的记录也很详细。
耶稣基督离世的时候记录也非常的详细。
所以耶稣基督的差遣呢讲得也是很详细。
所以耶稣基督的差遣也是非常的详细的。
所以第十章里面呢他好像呢将几样东西同耶稣基督差遣都有关的放埋在一起。
所以第十章好像把几方面跟耶稣基督差遣都有关系的放在一起。
有时候我们看上来的时候如果我们将它斩开的话我们就看不到个味道。所以我今天呢尝试呢很快的跟大家呢看了在十章里面的几个层面。
假如把它切开来了，我们就看得不清楚。我今天晚上尝试来跟雨佳佳分享这个路加福音的第十章。
第一个我哋记住咧，第路加福音里面，刚才牧师同我哋读嘅圣经第一到第二节嗰度话俾我哋听，唔好喺繁忙生活当中去错失咗神嘅感动。
刚才牧师为我们读了经文经文里面就提醒我们不要在繁忙的生活中错失神的感动，
就是错失了经历神的差遣，
就是不要错失经历神的差遣。
这时以后主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在他面前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
这是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去，
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们要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在这一段的记载里面，特别后面那句说话，你会发现是跟马太的记载有点不同的。
在这段经文里面，特别最后的 那段话与马太福音是不太相同的。
如果你 有圣经打开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三十八节，亦是一模一样话，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假如你没有圣经，可以翻到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八节，
同样讲那段的说话，
同样说这一段说话。
但是讲完之后呢，
可是说完以后呢，
他就差派，他就选召十二个门徒差派他们出去。
讲完以后他就选召十二个门徒差派他们出去。
那这个的记载和选召是有直接的关系，
这个记载跟选召有直接的关系。
意思就是说，上帝会选召那些预备好的人。那些什么叫预备好的人？
意思就是说，上帝会选召那些预备好的人。
那些预备好的人就是那些会去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庄稼，
就是那些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的。
那可能我们说，我们有牧师，我们有祈祷求上帝差遣工人出去的。
你也许会说，有啊，我们有祷告啊，我们要求差派工人出去的。
我求上帝差派他出去咯。
求上帝差派他出去。
不是差派我出去，差派他咯。
不是差派我出去，是差派他出去。
但这个讲法是不对的嘛。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就是说你们要去求庄稼主嘛。
因为这里说是你们要求庄稼的主。
当我们去求庄稼主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怎样啊？
当我们求庄稼的主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主啊，求你差派工人出去收割禾场啦。
主啊，求你差派工人去收割禾场。
太多需要了。
太多需要了。
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啊。
就像羊没有 牧人一样。
如果你愿意的话，
假如你愿意的话，
求你给俾机会我啦，
求你给机会我，
用下我啦，
用我吧，
使用我啦，
使用我吧，
咁样叫预备好啊，
这样就是叫预备好。
一个预备好嘅人系一个唔会扶住嚟往后看。
一个预备好的人不会是扶着你往后看的人。
因为耶稣说，如果你扶着来往后看，你甚至不配进神的国。
因为耶稣说，你假如扶着你向后看的，你甚至不配进神的国。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进神的国的人就是那些顺服神的人咯。
因为进神国的人就是顺服神的人。
如果你是不顺服神的人，你怎么会有机会进神的国呢？
假如你不是顺服神的人，你怎么有机会进入神的国？
我们每个礼拜来教会里面唱诗，主啊主啊，我们是这样唱。
每个星期天你们来教会来讲主啊主啊。
但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说，如果你叫主啊主啊的话，我不识你啊。
因为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里面说， 主啊主啊，耶稣说我不认识你，
除非你是遵行父神旨意的人，你才能够进入去，
除非你是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进入。
所以神对进入天国这个要求是有一定的门槛门槛的，
所以神对进入天国这个要求是有他的标准。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错失了这个能够领受上帝差遣的机会。
所以弟兄姐妹，不要错失神让你有领受这个被差派的差遣的机会的。
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有一个思想的改变，
盼望弟兄姐妹有思想上的改变。
我们常常都以为呢，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们就有选择去做我们喜欢做什么事做什么事。
很多人以为信了主以后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能够选择我做什么做什么，自己来选择。
我们以为我们信主就只不过好像走了入一个神的大家庭之后，我们就坐在这里等花轿接我们回天家。
很多人以为信了主以后就坐在那里等将来
上帝接我回天家，
上帝就有一天会接我回天家，
那我就什么都不用做了，
那我什么也不用干。
但弟兄姐妹不是这样的，
可是弟兄姐妹不是这样的。
当上帝呼召你的话，
当上帝呼召你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那天你作的祷告啊？
你还记得你当天所做的祷告吗？
我接受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
我接受主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
亦是我生命的主人，
也是我生命的主。
你仲记不记得？
你还记得吗？
如果是生命的主人的话，
假如他是你生命的主的话，
你的被呼召成为神的儿女，
你的被呼召成为神的儿女，
就是说你被呼召去做上帝所要喜悦你要做的事，
就等同上帝呼召你去做上帝喜悦的事情。
没错，今天教会里面可能上帝只是兴起 1% 的人做宣教士。
没错，也许今天教会上帝只兴起1% 的人做宣教士，
但是那个99%的做什么？
那剩下的99%干嘛？
他们叫宣教人，他们是宣教人。
他们这99% 的是宣教人。
你们不是坐在那里，然后每年参加一下宣教年会，然后跟着呢每个礼拜奉献钱，然后支持宣教士。My job is done。
不是每个礼拜你来教会，然后支持宣教士，捐一些金钱，那就了事了。
不是啊，而是我们留意上帝可能要用我们的地方在哪里啊？
我们必须留意上帝要用我们的地方在哪里。
可能今天吴牧师的分享，好像今天吴牧师的分享，今天吴牧师的分享告诉你，原来在 The Answer College 已经有事工可以做了。
就像今天吴牧师分享在我们很近的 The Answer 社区大学里面就有事工。
可能在你的身边上帝已经有感动要我们去做一些福音的工作，
也许上帝已经感动你去做一些福音的工作。
但如果我们不敏锐圣灵的感动的时候，我们根本不会去做那些工作。
假如你不没有敏锐的这个察觉，你就不会去回应神对你的呼召。
有一次我去领会，在罗省领会。
有一次我在洛杉矶领会。
通常我都话俾主持教会听咧，我去讲呢个退休会嘅时候咧，我都想有退休时间嘅。
通常我去这个
讲退休会的时候，
退休会的时候，我也希望我自己有退休的时间。
所以咧，我就话俾教会听啦，你哋啲活动我唔会参加，我就会喺我房嗰度咧，我喺嗰度退休噶啦，我喺嗰度咧祈祷，我喺嗰度读经，我喺度默想。
所以通常我都不参加他们其他的活动，我在我的房间里面休息默想 祷告。
咁跟住我咧，有一次嗰咁喺嗰個教會嘅退休會裏面，我就喺嗰度咧做同樣嘅嘢，我度咧自己安靜喺度讀經祈禱。
那一次我也是同樣的在這個地方在我的房間裡面讀經禱告。
咁其完咗之後咧，咁差唔多時間五點幾準備要食飯啦，我就出去行一行啦，自己一個人做一個 prayer walk。
差不多傍晚的时候吃饭之前我就到外面散步一下，然后做一个一边走路一边祷告。
咁我行过的时候见到啲人打篮球，有啲年轻人打篮球。
有一批年轻人他们在打篮球。
然后有个老人家呢就喺嗰度旁边睇，就得一个观众就係佢。
只有一个观众，就是一个年长的。
咁我行到埋嘅时候同佢打下招呼。
我走到他跟前跟他打招呼。
咁佢同我打下招呼。
他也跟我打招呼。
然后跟住咧我就行开啦。
然后我就走开。
然后跟住佢转个头同我讲，牧师我有嘢同你讲。
然后这个老年人跟我说，牧师我有话要跟你说。
我话好啊好啊好啊。
我说好啊。
然后跟住佢就同我讲，佢话我全家都信主嘅。
他告诉我他全家都信主。
我有三个女。
我有三个女儿，
同埋我太太，佢哋都系好虔诚嘅基督徒。
和我的太太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唯独是我，
唯独我不是。
咁我觉得好有意思，系咪啊？
我觉得很有意思。
咁于是乎咧，我就话：哦，系啊，我又冇去审判佢，我又冇话有冇搞错啊？点解你唔信主啊？咁
当时我说：啊，是吗？我没有去
审判他。
审判他。
咁于是乎咧，我就继续喺度慢慢喺企喺侧边听佢讲啦。
然后我慢慢地坐在他旁边聆听他说话。
又听咗一轮之后呢？
听完一阵子以后，
因为我冇时间，就系佢听我。我听完佢讲一轮之后咧，
我听完他讲了一大堆以后，
我就问他：你想唔想今日信耶稣？
我问他：你想不想今天就信耶稣呢？
然后佢话：好啊。
然后这个老人家说：好啊。
这个觉得奇怪啫，我冇蓄意话，哎，我去揾下全福音对象先，我冇啊。
我觉得很奇妙，因为我没有特意的去找传福音的对象。
我系只系谂住去祈祷啫嘛。
我只是想着去祷告。
睇下上帝有咩带领，有咩感动俾我啫嘛。
我想知道神有什么带领感动给我。
结果原来带领我就系同呢个老人家倾咗几句。
原来上帝就是带领我跟这个老人家对话。
然后大部分都系佢讲嘅，唔系我讲嘅。
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是他在说话。
然后我只系问佢：你而家要唔要信耶稣？
我只是说问了一句，你现在要不要信耶稣？
咁佢话愿意。
然后他说愿意。
然后跟住我带住佢祈祷。
然后我带着他。
然后跟住嗰阵时咧，嗰个食饭嘅钟就响啦。
跟着那个吃饭的晚饭的钟就打响。
我都冇理，继续同呢个老人家咧系祈祷。
我没有理会，我继续的与他一起的祷告。
祈祷完咗之后咧，然后我就揸住呢个老人家的手，我话：你系咪真系愿意信耶稣啊？
然后祷告完以后，我握着他的手，问他，再一次问他：你是不是真正的愿意信耶稣？
他说是。
然后对方的回答是：
我为你感谢神。
我告诉他，我为你感谢神。
然后我就行翻去食饭堂嗰度咯。
然后我就回到我吃饭的饭堂。
去到饭堂嘅时候咧，就见到佢嘅家人坐喺嗰围台嗰度。
然后我看到他的家人坐在一桌上。
然后佢个太太咧，一见到佢老公行入嚟嘅时候，佢起身大声闹佢啊！
然后他太太一看到他的丈夫走进来，她站起来在骂他：
你老头子啊，走去边度啊你？
你跑哪里去啊？
我哋成日都揾你啊，你唔记得食饭咩？
我们一直在找你啊，你忘记吃饭了吗？
我而家先知道点解佢唔信耶稣。
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要信耶稣。
然后跟住我即刻截住呢个老人家，呢个姊妹。
然后我马上拦住这个姊妹。
哇，姊妹啊，我头先带咗阿伯信耶稣啊。
我告诉他，我刚才带你他的先生信主了。
佢即刻坐落嚟，就好似俾人打咗身咁，咚跌咗落嚟。
他的太太的反应就马上
坐下来，
坐下。
耶哥，真的？
他说真的。
我系真嘅。
我告诉他是真的。
然后佢三个女
走出嚟，然后揽住佢爸爸，爸爸你真系信咗耶稣啊！
然后他的三个女儿跑出来，
抱住他，
拥抱他的爸爸，他的父亲，你真的信了耶稣吗？
然后爸爸岌头话系，我信咗耶稣。
然后他的这个老人家一直在点头。
弟兄姊妹，上帝会工作的。
弟兄姐妹，上帝一直在工作。
但我们有没有留意上帝的作为？
可是你有没有留意上帝的作为呢？
所以专注、渴慕、信服、差遣非常重要。
所以专注、渴慕、
信服、
信服、
差遣
是非常重要的。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不是只是百分之一的人需要去做宣教，
不是百分之一的人需要去做宣教，
你也可以去做宣教，
你也可以做宣教的。
第二样嘢，唔好错失经历神嘅大能。
第二件事情，不要错失经历神的大能。
嗱，刚才牧师带领我哋读咧，系啊，我相信圣灵有感动去读，拣啲咩嚟读嘅。
我相信刚才是圣灵啊感动啊周牧师在挑经文来读，没有完全的把十章完全读出来的。
那嗰个见到佢读嘅咩？佢话：哇！啲门徒翻嚟报告啊，即系去完短宣翻嚟之后咧，做 debriefing。
就像这个门徒回来报告，就像短宣回来，我们向大家报告一样。
佢话：哇，夫子啊，连鬼都服咗我哋啊，几犀利啊！
门徒说：夫子啊，连鬼也服了我们啦、啊！
哇，你即系开心到不得了，
开心的不得了，高兴的不得了。
如果你未赶个鬼嘅时候，你唔会咁开心嘅。
假如没有赶过鬼的话，你不会那么开心的。
啊，佢哋赶过鬼啊！
因为他们曾经赶鬼。
哇，鬼都听佢哋走咗。
鬼也听他们。
佢好开心。
他们都离开了，所以非常的兴奋高兴。
然后耶稣就转过嚟，暗暗对门徒说。
然后耶稣就转过来，暗暗的对门徒说：
睇见你哋所睇见嘅嗰、那个眼睛就有福。
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
我告诉你们，
我告诉你们，
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
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
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
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
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
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
哇，这个几大的福气啊！
这是何等的福分！
你亲眼见到目击上帝的作为，
你亲眼目睹上帝的作为。
我弟兄姊妹，当你去做短宣的时候咧，这个情况咧特别明显嘅。
弟兄姐妹，当你去做短宣的时候，这个情况特别明显。
点解呢？
为什么呢？
系因为你去到一个你唔熟悉嘅环境啊嘛。
因为你到了一个不熟悉的环境。
你去到一个你唔可以控制嘅环境啊嘛。
你到了一个自己没法控制的环境。
所以任何发生嘅事情对你嚟讲都系好似不能够掌控一样。
所以任何发生的事情是你无法掌控的，
所以你会特别是祷告求神帮助，
所以你会特别祷告求神的帮助，
然后神就在你短宣的过程里面给你体会到他的作为是奇等何等的奇妙，
所以神就透过在你短宣的过程当中彰显他的作为，让你看见经历。
弟兄姐妹，如果你从来没去过短宣的话，错失的是你的。
弟兄姐妹，假如你从来没有到过短宣的话，参加短宣的话，这个是你的损失。
我希望你能够抓把握机会。
我希望你们能够把握机会。
不要说我没时间。
不要说我没有时间。
你有时间去筹备游轮去玩，没时间去短宣。
你有时间计划去这个去游轮参加游轮旅行？
哇，而家好抵啊！COVID 大天之后，哇，有得平啊！哇，$500两日去阿拉斯加。
现在超便宜，因为这个疫情以后去阿拉斯加，这个费用非常的便宜。
唔系真嘅，我只系咁讲下嘅。
我只是开玩笑，不是真的。
但我哋会计划我哋嘅旅游。
我们会计划我们的旅游。
但一讲起宣教嘅时候，喂，唔好搞我啦，牧师，我太忙啊，唔得闲唔得闲啊。
可是，一提到宣教，大家的反应就是我太忙，我太忙，我没有时间。
弟兄姊妹，你要错失咗见证上帝大能嘅彰显。
你错失了上帝大能的彰显。
我哋过啲宣教时都知道啦，短宣队嚟咧，系佢哋好忙嘅时候。
宣教士都知道，他们假如有短宣队来的时候，是他们最忙的时候。
你知道吗？他们有选择的话，他们不选择接待短宣队的。
假如他们有选择的话，他们是不想接待这些。
因为这个是额外工作来的。
这是额外的工作，对他们来说。
已经在工厂已经很忙了。
他们在工厂已经非常的忙了。
哇，还要短宣队来的。
还要接待这些短宣队。
他们什么都不懂、哦。
他们什么都不懂。
话又不懂说、哦。
语言也不懂，
买嘢又要做，要帮佢讲价。
买东西还要帮他讨价还价。
出入都要带住佢搭巴士或者搭计程车。
出入也要陪伴着他们坐车。
哇，漏咗一个嘅话，佢心理压力几大啊？
假如走丢了一个，心理压力非常的大。
哇，佢哋如果真系你俾佢哋选择嘅话，宣教士真系唔好想接待呢啲短宣队嘅。
假如他们有选择的话，他们真的。不希望也不想接待这些短宣队，
但这些宣教士都明白一件事。
可是这些宣教士都明白一件事情，
这些短宣队他们的来，
这些短宣队的到来
是对他们有祝福，
对他们是一个祝福，
对他们是一个帮助，
对他们是一个帮助，
对他们是见证神作为的一个经历，
对他们来说是见证神作为的一个经历。
所以你不要以为呢，你哇，好像我现在去帮一下啲宣教士。
你不要说我现在去帮忙一下这些宣教士。
师傅有没有看到自己那么大？
师傅看着自己很大，很有用。
其实你去的时候去经历神的作为。
其实你去是经历神的作为。
我做了牧师27年。
我当了牧师27年，
在一个教会做牧师又做了27年。
我在同一个教会当了27年的牧师。
当我要去离开做宣教的时候，
当我决定离开要当宣教士的时候，
我跟我们的会众讲，
我跟我的会众说，
我不是要去做什么更伟大的事情，
我不是去干什么更伟大的事情。
牧会和宣教都是服侍上帝，
牧会和宣教同样是服侍上帝，
没大没小，
没有分大和小。
但我盼望上帝若许可，
可是我盼望上帝许可，
让我有生之年可以见证上帝在世界各地的工作。
在我有生之年，我想我愿意见证上帝在世界各地的作为。
我真的感谢上帝，
我真是感谢上帝。
上帝，如果我继续牧会的话，
假如我继续牧会的话，
我就不会在非洲开这个新的事工，
我就不会到非洲开设一个新的事工，
就不会在非洲祝福了很多，见到上帝祝福了很多的贫民窟里面的年轻人，
就不会在这个非洲里面有很多年轻的贫民缺的人得到上帝的祝福。
这个是上帝给我的祝福，
这是上帝给我的祝福。
但你必须要愿意踏出去，
你必须愿意踏出这一步。
我对你听不容易的，
我告诉你不容易的，
就是做牧师做了27年，做惯那份工，突然之间走出去是很不容易的。
我当了27年的牧师，突然间要改变工厂是很不容易的。
等于你做了一份工做了27年之后叫你转行，你说容不容易？
就等同于你工作27年同一个行业，要你改行 你觉得容不容易？
因为全部由头开始嘛，由零开始，
什么都要从零开始，
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
是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但我知道如果这个是上帝喜悦的事，
可是我知道假如这是上帝喜悦的事情，
上帝怜悯 给个机会我参与在他在普世的工作，
上帝怜悯我，让我参与在这个世界上普世的工作。
哇，这个是莫大的福气，
这是我莫大的福分。
所以不要错失去见证神大能，
所以不要错失见证神的大能。
第三个，不要错失去关爱你的邻舍。
第三，不要错失去关爱你的邻舍。
很奇怪，在记载这个宣教的时候，突然之间路加又加插了这个的有法利赛人问耶稣诫命当中是什么最大，怎样可以得着永生。
很奇怪，在这个经文里面突然间路加这里插入了这个法利赛人问这个诫命，
诫命中最大的是什么？
诫命中的最大的，
或者
是什么？
我可以怎么样得永生？我可以靠什么得永生？耶稣说：“你知道有律法，你可以守住律法，去守住律法咯，系咪啊？”
嗯。
佢话我守住咯，吓、啊、吓。佢话咁，耶稣就话俾佢听：你要爱人如己、哦，你除了爱神之外，你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
耶稣的回答是说：你除了爱。自己
爱神
以外，还有
爱你的邻舍
如同你自己。
然后这个人就懒醒地问他，我邻舍是谁啊？
那马上就有人问说，我的邻舍是谁啊？
然后耶稣就讲了个比喻咯，
然后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
就说呢，就有这个的一个人呢，是上耶路撒冷，
这个就说到这个有一个人上耶路撒冷，在路上
被强盗抢劫，
被强盗抢劫
打伤了
以后
瞓在路旁，
躺在路边，
然后有祭司经过见到就找路走，
然后又绕道而走，
然后见有个利未人又经过，又绕道走，
有一个利未人也绕道走，看
然后直至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经过那里，
只知道有一个撒玛利亚人。
撒玛利亚人就是犹太人的死敌，
撒玛利亚人就是犹太人的死敌。
然后他就见到一个犹太人被打伤了之后，叫照顾他，
他看到他就照顾这个躺在地上的犹太人。
然后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之后，就问他，这三个人当中这个你觉得是强盗手中的邻舍呢？
然后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以后，他就说：“你觉得这三个人当中哪一个是这个强盗的邻舍呢？”
好明显啊！
很明显，
是怜悯他的，
是怜悯他的。
然后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
耶稣接着说：“你去照样行吧。”
这个是一个表示耶稣基督讲到使命的时候。讲到差遣使命的时候，
这里说到耶稣基督讲到差遣使命的时候，
强调的就是那个关爱的事工，
强调的就是那个关爱的事工。
最大的诫命不是作圣殿里的宗教活动，
最大的诫命不是在圣殿里做
宗教活动，
参加宗教活动，
而是关心怜悯身边有需要的人，
而是去关心那些我们身旁的有需要的人。
所以这个是上帝的感动，有时就不是去很远的地方，可能就在你周遭的身边有需要的人。我们
上帝的感动有时候不是要你到很远的地方，也许就在你的身旁。
但如果我们很忙的时候，我们就忽略了这些有需要的人。
可是当你太忙碌的时候，你就会忽略你所有周边的这些需要的人，有需要的人。
我在当牧师的时候，我鼓励弟兄姊妹在职场传福音。
我当牧师的时候，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在职场里面传福音。
咁咧系我哋教会分开男仔组、女仔组嘅。OK。
我过去的教会有分男组、女组。
一啲職稱嘅男士咧，係我就帶佢哋小組。
職稱嘅男士，我帶他們小組。
然後我鼓勵佢哋喺公司裏邊做傳福音。
我鼓勵他們在公司裡面傳福音。
感謝主，佢哋肯願意去做。
感謝主，他們很願意去做。
有個弟兄咧，佢喺Silicon Valley 嗰度係做一間公司裏邊嘅做 accounting 嘅工作。
过去有一个弟兄在这Silicon Valley 一间公司里面做这个 accounting 的工作。
然后他在公司里面，我鼓励他，我去公司那里跟他一起祈祷，然后跟着他开始了一个小组，三个人开始。
我鼓励他在这个工作的地方开始一个小组，三个人的小组。
然后跟着呢 他就开始，然后由三个变了一年后十八个人。
一年后他的人数，他的小组变成十八个人。
在哪里举行呢？在公司的会议室举行。
他们在公司的会议室里面聚会。
是 lunchtime 的时候在那里聚会。
是中午吃午饭的时候聚会。
然后在那里他带了三个人信主。
在那里他带领了三个人信主。
都不是华人。
都不是中国人。
那他们就会觉得说，我们有什么用啊？
那有人会问，那有什么用呢？
我什么意思没用啊？
为什么是什么意思没有用呢？
因为他们带了他教，带了他们信主之后，他们不会来还教会的嘛。
因为 带领他们信主，他们不会来到华人的教会 参加聚会的。
那我就说，那你就带 他去家附近的教会咯。
那你就带领他 他们到他家里附近的教会参加聚会。
咁我咪变咗唔可以翻嚟自己教会咯？
那我就不能回到我自己的教会啦。
咁我可唔可以我差派你做三个月宣教士，就带领你嘅同事去屋企附近个教会啊？
那我说我能不能够差派你，成为宣教士三个月，为期三个月，带领你的同事到他的附近的教会参加聚会呢？
然后介绍这个人给他的牧师，那个教会牧师知道，然后跟着帮这个牧师来安顿这个人在那个教会。
然后介绍给那个教会的牧师，然后安顿这个新信主的同事在那个教会里面。
咁佢听完之后都觉得话啊，咁啊好啊，释放咗佢哋，佢哋可以带人去大个教会嘛，系嘛？
那他们听了以后非常觉得没有压力，他们可以把他们带领信主的同事到别的教会去参加聚会。
喺嗰个小组里面，另外一个弟兄系做工程师嘅。
另外有一位弟兄是一位工程师。
佢系做一个直升机工程师。
他是负责这个直升机的工程。
然后佢就话啊，牧师，我真系唔识得喺公司里面同人传福音。
我不懂在我的公司里面。
我哋啲同事个都好忙啊，唔得闲倾偈嘅，点样同佢传福音啊？
我的同事都非常忙碌，他们没有时间跟我聊天谈到。
我就话咁，难道你哋唔食饭唔有 coffee break 嘅咩？
难道你们不吃饭，没有这个下午喝咖啡的时间吗？
佢有，但我啲男人一走埋讲嘅嘢就唔会讲信仰啊嘛。
有，可是我们男的走在一起就不会谈到这个信仰的。
我话你咁，你咪走埋一齐唔讲信仰字，讲下屋企咯。
那你开始的时候就不要跟他们谈信仰，就跟他们谈他们的家里的事情嘛。
问候佢屋企人咯。
问候他们家里的。
正面嗰啲问候屋企人啊。
问候他家里的。
咁开始嘅时候佢话：哎呀，好唔惯男人，即系问下第二个男人，喂，你屋企点啊？咁样即系我哋唔惯咁开口讲嘢，女人就唔介意啫，系咪？两个女人咁一齐讲嘢，喂，你个女点啊？你个仔点啊？咁就容易讲系咪？男人好难咁讲噶。
开始的时候，男的同事弟兄也觉得有困难，去问候一个这个男同事他们家里的情况，比起女性都比较容易。
结果我就话我为你祈祷，你试试。
结果我告诉对方，我为你祷告，你去尝试一下。
两个月之后。
两个月以后。
他回来告诉我听。
他回来告诉我。
哎呀，我有一个印度人的工程师。
我现在有一个印度人的工程师。
我在 coffee break 的时候，大家喝咖啡的时候，我就问他很 casual 嘛，Hey, how are you？
我喝 咖啡的时候，这个休息的时间 break time 的时间，我问他，问他你好吗？
然后我就问佢话 ，How's your family？
然后我又问他，你的家人怎么样？
哇，我冇谂过佢咁激动喎。
我没有想到对方的回应是这么。
我只系问简单问一句 ，How's your family？ 突然之间好激动，我哎呀，我个女真系烦死我啦咁。
然后对方马上很激动地回应我，他说我的女儿给我很大的麻烦。
原来他有个 teenager 的女儿，然后跟着呢哇经常跟她顶心顶肺这样。
原来他、
啊、很反叛的。
原来他的女儿是处于这个反叛期，是这个少年。
然后跟着呢他就回来告诉我听啊，我有个同事这样。
然后他回来跟我汇报我的同事的情况是这样子。
我就问他，那你继续怎么跟他讲？
你
我继续怎么跟他讲？
那你继续怎么跟他对话？
我不知道，你没教我。
然后这位弟兄说，我不知道，你没有教我。
你真是工程师啊，真
你真的是工程师。
每一样都要讲，讲清清楚楚。
每一样事情都要说的一清二楚。
我哋下一次，然后人哋咁讲嘅时候，你就话我可以为你祈祷吗？
你下一次见到对方，你跟他问，我可以，可不可以为你祷告？
佢话哦 ，OK。咁就跟，咁啊，佢就试啦。
然后就去尝试这样。
两个月之后又翻嚟又见，因为我一个月先去一次小组，所以我唔系成日见佢哋。
啊，两个月之后，我又见到这一位弟兄。
佢就话：哎呀，我有祈为话为佢祈祷啊！
我有为这个同事祷告。
然后咧，佢多谢我。
然后他谢谢我。
然后过两个月之后，佢竟然翻嚟问，佢话：啊，多谢你祈祷啊，我女有改善啦、啊。
他告诉我，我的女儿有改善呢。
哎呀，我咁你跟住点样做啊？
那接着你怎么做？
你冇教我啊？
你没有教我。
唉，咁我话啊，咁你咪同佢讲话，你可唔可以有冇兴趣同我哋一齐祈祷咯？咁啊变咗唔系净你为佢祈祷，然后你叫佢同你一齐祈祷啦。
下一步你应该邀请他跟你一起祷告，不光是你为他祷告。
那即系话，嗰啲时候我哋就咁样，我哋。忘记咗喺我哋身边有好多其实有需要嘅同事同埋我哋嘅朋友。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忘记我们周边有很多有需要的人。
我哋忘记咗佢哋都有需要。
我们忘记了他们也有需要。
所以求主帮助我哋。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关爱怜悯我哋身边嘅人。
关爱怜悯我们周边的人。
唔好咁快攞决定话印度人会信耶稣。
不要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说印度人不会信主。
讲英文的同事不会听我的华人同佢传福音。
说英语的同事不会听我们这种中国人讲传福音的。
你就同上帝讲话，我怎样同呢个人传福音更实际啲。
你应该跟神要祷告，说我应该怎么样跟对方来传福音。
最后呢就是路加亦加插咗马大同玛利亚嘅故事。
在这个第十章路加福音，路加也加插了马大也玛利亚的。
我相信呢个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即系马大咧好开心，耶稣话嚟你屋企食饭。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耶稣到他们家里吃饭。
哇，马大咧就话：哇，耶稣嚟食饭，哇，好啦，我即系于是乎咧，周围又打扫环境啊，然后跟住又煮饭啊、洗菜啊等等，做一大轮嘢。
啊，马大就忙了去准备，因为耶稣要到他们家里吃饭，忙得不得了，清洁啊、打扫啊、准备食物啊等等。
结果咧，佢个妹咧就乜都唔做，坐喺隔篱咁净系听耶稣。
他的妹妹玛利亚刚好相反，就坐在耶稣的旁边，什么也不做，就听耶稣说话。
所以当马大忙乱的时候，他就走来这个上宾面前说：耶稣啊，夫子啊，你有没有见到我这么忙？为什么你不叫玛利亚帮我的？
马大就是当他心里非常忙乱的时候，他特别找到耶稣的面前，问耶稣有没有看见他这么忙然后
却没有叫玛利亚帮忙，
叫这个他的妹妹来帮忙。
然后耶稣轻轻同马大讲，
然后耶稣很轻的回答马大，
不可少的只一样啊，马大。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
他说 不可少的只有一份，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
是不能夺去的，
是不能夺去的。
所以弟兄姊妹，似乎当我们讲紧要做宣教的同时，我们讲紧我们去享受上帝的同在。
其实当我们来谈到这个宣教的同时，我们不要忘记享受上帝的同在。
没有上帝的同在，我们应有那个流露出来的生命。
没有上帝的同在，我们怎么能有这个生命流露出来的？
因为我们的传福音和我们的宣教是一个生命去影响生命的作为。
因为传福音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作为。
除非我们很享受与耶稣一起的时间，我们流露出来那些就不是要强行用圣经博人头壳那些的策略。
其实当你享受跟神同与神同在的时候，你所做的一切流露在你生命当中的，就是不是一些用规矩或者一些很强硬的方法来影响别人。
弟兄姊妹，似乎唔好要忙于工作而忽略咗神自己嘅同在。
弟兄姐妹，不要太过忙于工作而忽略了神与你同在。
专注聆听顺服神的话，
专注聆听神的话语。
那怎样很繁忙的当中仍然去经历神呢？
那大家都会问，那怎么样在这么繁忙的生活中仍然能够经历神呢？
很快给大家三点就完了、okay?
很快给大家三个提示。
第一个，不要期待神按照你既定的盒子中出现给你感动。
不要期待神照着你的规定来出现。
通常我们觉得神在什么时候跟我们讲说话呢？
通常大家以为神在什么时候跟我们说话呢？
就是当我们去崇拜的时候咯。
有人说在我们当我们崇拜的时候呢？
我们去祈祷的时候咯。
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
我们呢去参加差传年会的时候咯。
在我们参加差传年会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做一些宗教活动的时候，神就会跟我们讲说话了。
就是说当我们参加宗教活动的时候，很多人以为上帝就会跟我们说话。
这个就是我们的盒咯。
这是就是我们的盒子，
即是说神一定要在那个这样的框框里面才跟我们讲说话的。
我们认为只能在这个范围里面，在这个框框里面，神才会跟我们说话。
但是在这个框架的外边，我们不会期待神跟我讲说话的。
我们会以为在这个框以外，神不会跟我们说话。
但我告诉你，神是充满万有的主宰，祂随时都会跟你讲说话。
可是神是充满万有的主宰，他随时都会跟我们说话。
你知道吗？我等了上帝，我等了20年教会将我差出去做宣教士。
弟兄姐妹，我等了20年，等教会差我出去。
我没夸口啊，我真的等了不止20年，不要 excuse me， 22年啊。
不是20年，我更正，是22年。我等教会差派我出去当宣教士。
因为当教会找我做主任牧师的时候，找我做他们的主任牧师的时候，我说我的心智是想做宣教嘛，我没想过要留在这里帮这个教会做主任牧师的。
其实我的心智从一开始就是要去宣教，不是当一个教会的牧师。
但是这个教会当时有需要，然后跟住我很挣扎。
当时那个教会有这个需要，我其实心里非常的挣扎。
因为本来我一个教会里面七个牧师最后生那个。
当时在当中有7个牧师，我是最年轻的一个。
当主任牧师离开了的时候，他需要有一个人做主任牧师。
当主任牧师离开了以后，他需要有一个替补。
他们找了2年都找不到。
他们找了2年都找不到。
然后跟着到我要准备要回香港去做宣教的时候，我回亚洲做宣教的时候。
当我准备刚准备回到亚洲要当宣教士的时候。
这个教会的长执就说，牧师你走之前我想跟你讲讲，你可不可以考虑留下做我们的主任牧师。
教会就跟长执这个执事就来跟我说，能不能够留下来当他们的主任牧师？
哎呀，好挣扎，弟兄姊妹。
我当时心里非常的挣扎。
后来我哋搭飞机翻嚟嘅时候，带住两个细路，瞓唔到觉，所以搭飞机翻嚟嘅时候，一路咁嘅祈祷，同师母倾偈。
当我在飞机上面回来的时候，我们在飞机上面的时候，我一直在祷告，跟师母啊、谈这件事情。
然后我哋最后嘅决定就系我哋接受。做呢个教会主任牧师，
最后我接受了、他们的、邀请，成为他们的主任牧师。
但要做几耐呢？
可是要当多久呢？
然后上帝俾我哋嘅感动就系做到呢个教会差派佢嘅主任牧师出去做宣教。
我们当时的感动就是做到这个教会差派他的主任牧师出去当宣教士，
于是就成为咗我哋由开始嘅时候嘅祷告。这个成为了我们一开始做这个教会主任牧师的时候的祷告，
这样成为我们一开始、这个主任当主任牧师的一个祷告。
然后我等了22年，
我等待了22年，
他都不差派我出去，
神都没有差派我出去当宣教士。
有一次我是、这个见证太长了，所以我cut短了他。后来结果呢，我就上帝用3个丧礼提醒我、我要凭信心行出去。
后来神透过3个的葬礼来提醒我要凭信心走出去。
不是要等他差我出去，而是我上帝要差我出去。
不是要等他差我出去，上帝要差我出去。
然后跟着我就、辞职。
然后我辞职。
然后我咧系，然后佢话做咩牧师你走啊？我等以为你退休先走噶咯。
有人问为什么你离开？我以为你退休才走。
我系为咗宣教咯。
我告诉对方我是为了宣教。
你哋都知噶。
你们都知道的。
从我开始嘅时候，我都推动教会做宣教，冇停止过啫。你都知道我嘅目标就系一日、要做宣教啊嘛。
我的心智从开始就是要做宣教士。
所以结果就说，那牧师到底你宣教去哪里啊？
那到底牧师宣教你去哪里啊？
我说我不知道、
我告诉对方我也不知道。
那要想执、那你等你知道才辞职才会辞啊。
那等你知道才辞职还不迟啊，不晚啊。
但我说你没听过亚伯拉罕的故事吗？
我告诉对方你没有听过亚伯拉罕的故事吗？
上帝差遣亚伯兰去他所指示的地方，他有讲给你听去哪里吗？
上帝差遣亚伯拉罕的时候也没有告诉他去哪里。
关键不是去哪里，你肯不肯去嘛？
关键不是去哪里，是你愿不愿意。
所以当你做短宣的时候，不要先问我要去哪里做短宣。
所以当你、出去参加短宣的话，一开始不要问去哪里，
是问我愿不愿意去。
你应该问你愿不愿意。
我愿意去的时候，神自然会安排。
假如你愿意去的话，神就自然会安排。
咁然后跟住我同佢讲话啦，咁啦 ，OK， 啊，牧师，你我哋愿意半年后你可以走。
然后对方，教会说我半年后，
你半年后可以离开。
他告诉我，我半年后可以离开，6个月以后可以离开。
但是当你离开之前，当我哋宣布你离开之前，你必须要话俾我听你去边度。
可是在我们公布你离开之前，你必须告诉我们你去哪里。
否则的话我们很难做的、
否则我们很难做。
我怎样告诉会众听主任牧师要离开做宣教，但他不知道去哪里。
我们很难交代，因为给会众，因为、牧师要离开，可是不知道去哪里。
那就是说肯定的长老赶他走啦。
也许人家以为是我们这些长子要赶他走，
给一个好的下台阶他走啦，
让他给一个好的台阶。
那所以我就说我不是 OK 没问题，但我不知道，实在不知道去哪
里。没问题，可是我当时告诉对方，我实在现在是不知道去哪里。
所以我们可以祈祷，
我们可以一起的祷告。
我求神在公布我离开之前，上帝会告诉我我要去哪里，
让神来让这个事情成就，在我离开之前能够知道我到底去哪里。
结果我就没理这件事交给上帝，
我就把这件事情交托给神。
过了2个月，
两个月过去，
有一次我就去探访，出去探访，揸车出去探访，其实去南湾探访，翻屋企嘅时候，
有一次我出去探访，去南湾，
我
回家路上，
翻屋企嘅时候喺路上，喺路上嘅时候，圣灵突然间感动我，停车落嚟打电话俾林安国牧师。
圣灵感动我停车打电话给林安国牧师。
我从来没打过电话给林安国牧师，我不认识林安国牧师，我知道是谁，不过我从来没跟他讲过电话。
我从来没打过电话给林安国牧师，也从来不认识他，我只知道有这么一个人。
结果我就顺服了，我停下车，然后跟着打电话回去给我的秘书，问个秘书林安国牧师几号电话，我未打个电话给他，然后跟着告诉我，然后跟着我在打电话之前我就做了祈祷。
然后我打电话去问秘书，教会的秘书，拿到他的电话就打电话给他。
在我还没打电话给他之前，我做了一个祷告，我祷告什么？我祷告说，上帝，如果这个出自你的话，请你叫林安国牧师接电话。
我做了一个祷告，在打拨这个电话之前，假如这个是你的旨意的话，请你让林安国牧师接这个电话。
因为他成日都飞来飞去的，他做宣教成日都飞来飞去的。
因为这一位牧师是到处飞的，他是常常出去宣教的。
他就是华全的总主任。
他就是过去华全的总主任。
咁结果打电话的时候，他又接电话。
我当时打电话，对方马上接电话。
然后我说，哇，林牧师捉到你在这里真的很特别哦。
我说林牧师啊，很难得你接电话。
他说是啊，我刚刚两个前回来。
我两天前回来。
我两日后走了。
我两天后又会再出去。
那我有没有时间我过来跟你聊聊天啊？
你有没有时间我想过来跟你聊天聊一聊。
他刚刚我今早上开完会，现在有时间。
我今天早上开会，现在有时间。
结果我就这样去找林安国牧师聊天。
结果我就这样子的去与林安国牧师谈话。
讲完就改变了我人生。
我们见面了以后就改变了我整个的人生。
结果我就加了华全。
结果我是加入了华全机构。
所以弟兄姊妹，当上帝带领你的时候，最关键的就是信服。
所以当弟兄姐妹，当上帝带领你的时候，最关键的就是要顺服，
没别的方法，
没有别的方法。
如果这个图呢，我没时间讲了，就是讲紧上帝在那里时常工作的。
这个图其实是告诉我们，上帝时常没有停止的在工作，
他时常跟我们相交，
他常常与我们相交，
然后呢是会邀请我们跟他一起，
他邀请我们与他一起，
然后会给我们有异象向我们讲说话，好像摩西见到烧着的荆棘这样，
给我们有异象，就像摩西跟我们说话，就像摩西看见荆棘一样，
然后跟着我们就要有一个面对个信仰的危机，
接着我们就会面对一个信仰的危机，
这个危机就是我要去抑或不要去，
这个危机就是说我要去还是不去，
我是走自己的路抑或走上帝的路，
我要走自己的路还是走上帝的路，
然后我要作一个适应，
然后我要做一个调整，
调整我自己的时间表，
调整我自己的时间表，
调整我自己的优先次序，
调整我的优先次序，
去适应上帝的优先次序，
去适应上帝的优先次序，
然后这个就是叫顺服，
然后这个就是叫顺服，
然后我们就经历上帝，
然后我们就经历神的道。
弟兄姊妹，没有顺服你没办法经历上帝，
没有顺服就没有办法经历神，
你就是每个礼拜来参加崇拜未必一定会经历上帝，
你纵然每个礼拜来参加崇拜也不会经历到神，
做齐晒所有的宗教仪式都未必一定经历到上帝，
你做尽所有的宗教仪式也不一定能够经历到神，
除非你顺服，
除非你顺服。
所以弟兄姊妹，追求遵行而不是理性的认知神的真理，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追求
遵行而非理性认知神的真理，
而非理性认知神的真理是至为重要。
这个告诉我们有两种的认知，一种是希伯来人的认知，一种是希列人的认知。
这个图告诉我们有两种认知的观念，一个是希伯来人的认知，另外一边是希腊人的认知观念。
我们的希列人的认知就是我们所有现在美国的教育制度都是基于希列的文化出来的，我们都强调认知就是收集资料的认知。
今天我们美国的社会都是属于希腊人的认知观念。
我们的假设就是我们知多一点的话，我就会改变我的行为。
我们假设我们多知道一点就会改变我们的行为，
但结果呢不是这样发生的。今天很多基督徒呢我们知道很多，
可是结果的发生是不是这样子的？
但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
我们知道了很多，可是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
如果你各位是忠心来教会的人，一个礼拜你都每个礼拜来听一篇道的话，
假如你们在座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忠心的来听到，每个礼拜听一篇道，
你看看一年你就听了52篇道了，
一年数下来有52篇道。
那你信了主几多年了？十年就500几篇了。
那假如你信主十年就500多篇了。
我不需要你举手，我相信在座有很多都信了主十几年了。
你不用举手告诉我，我相信在座也有很多已经多年的基督徒。
你信主这么多年，你识圣经很多，但问题你有没有去遵行去改变你的生命，这个是关键嘛。
关键是在你认识圣经很多，可是你有没有让圣经来改变你的生命？
但是希伯来人不是这样的，
可是希伯来人就不是这样子的，
他是因遵行去认识上帝，
他们因着遵行来认识上帝，
他不是因认识然后去行，你听不听明白分别？
不是
一个是行而去识，一个是识然后去行，但结果你识了之后你未必行，
是刚好相反的，是遵行真理来认识神，另外一个是知道了可是没有办法认识。
所以当我们要从一个识很多但我们没有行出来，而去到识很多但都是行出来的话，中间很漫长的日子，可能十年，可能二十年，可能三十年，可能成世人都没有改变。
这个是很漫长的时间，从这个两个极端，一个是行出来遵行神的话语行出来，另外一个知道很多可是不行出来。
那结果就出现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理智主义和消费主义，就是今天我们所有福音教会经常面对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理智主义和消费主义。
我们去找教会是找哪个讲坛讲得好听先。
我们 找教会都有时候会找一些哪一个讲坛好听的，
那这个就是消费主义咯，
这就等同于消费主义。
然后讲得好听的话就是理智主义咯，
讲得好听就是理智主义，
高举认识高举知识，我们高举知几多，哇我们读过几多篇圣经，你背了几多段金句，
高举知识背了多少经句，认识多少圣经，
有什么用啊？如果你知这么多但你生命没有改变的话，它都没有意义的，
却忽略了这个行出来生命没有意义，因为没有行出来。
不单止这样，所以面对出现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道德又冷淡，于是我们的信仰又麻木起来。
不光是这样子，我们的道德冷淡以至于我们的信仰 也麻木了。
你知道今天在教会内外的离婚率是一样，
你知道今天教会内与教外外面的离婚率是一样的，
知好多但有什么用啊？
你知道你懂得很多可是有什么，
生命没有改变了吗？
生命没有改变，
你认识了神的话，你没有遵行神的话，你有白费。
你认识神的话可是你没有遵行，那就是浪费。
你告诉人家去教会多少年，你小心讲嘛，
你小心告诉人你到教会多少年。
如果你的行为不可以承托你所讲话去了教会二十年的话，我担心你绊倒人了。
你假如你的行为没有办法与你的行为，你的行为跟你所相信的相称的话，我劝你告诉人的时候要小心，因为可能会绊倒别人。
求主帮助我哋。
求主帮助我们。
听朝早我会同大家一起思想点样叫生命生活使命化，亦或者话活出我哋嘅召命。
明天早上我们我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一个主题是
如何叫生活使命化，或者活出我们的召命来。好，我们一同祷告好不好？
好，谢谢。
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有机会一同来思想上帝你在路加福音里边向我们所讲的话。求圣灵在我们中间来继续的运行，因为这个是圣灵被差来住在我们中间，也在你的教会你的众仆人当中的工作，就是帮助我们遵行神的话。求圣灵就继续的向我们讲话，帮助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你的话提醒我们真的如何要顺服在你的带领底下。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工作，奉耶稣的名求，
阿门。